刚才大家问了一些问题，是很需要去想的问题哦。我们人生很复杂，因为我们人都很复杂，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复杂，所以会碰到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好像直接从圣经没有答案，那圣经有没有答案？其实神那边当然有答案。唉，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复杂，别人也很复杂，这社会很复杂，这世界都很复杂。在主里面是很单纯的，神给我们答案很单纯，神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教训，给我们的引导都是很单纯的。问题是，单纯不一定容易，这两个字，一个是 easy， 一个是 simple， 不能够画上等号。我们想要容易，但是我们不肯单纯，所以问题就很难解决。所以我们求神让他的话能够净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变得单纯。我们不去追求容易的路。我这次参加洛桑的时候，对我最有震撼的一句话是 We are not called to easy life， 我们不是被呼召，我们不是蒙召过一个悠闲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最大的震撼。其实谁懂，谁都懂，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都懂，我们要走十字架道路。但是牧会很多年以后，不知不觉的，我就说，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肉体还在的存留的时候，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倾向，那种事态是永远存在。我们不断的会被拉着回到世界的路去。所以虽然早就知道了，我觉得不知不觉的又开始羡慕或者追求或者习惯于一个容易的悠闲的人生了， easy life。 若是能够很容易的把事情办妥，为什么要去走那个十字架道路呢？世界就不断的引诱我说这样比较容易，倘若你用权力游戏的方式，很容易就把教会搞得服服帖帖的，所有异议分子都走了，那剩下的都是乖乖听话的人，不是很容易做吗？我想我们走十字架道路必须一直不断，每一天每一天就要抗拒这个从世界和从自己肉体里面来的这种呐喊。我们要蒙召，还是要听这样的声音的呼召，这是我们在世上真正的一个征战，属灵的征战。我觉得那个赶鬼啦，那些都是很次要、枝微末节的小事。真正的征战还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肉体和世界对我们的呼召，以及神对我们的呼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征战。好，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地方哦，我们一起再读一遍第十八节好吗？这是对我们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第一章第十八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这边讲到神的大能，什么是神的大能？什么是神的大能？这一节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神的大能？十架之道，对不对？我不喜欢道理这两个字，大家如果不会误会也可以，你就这样背十字架道理，但你知道它不光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生命的道路。十架之道是神的大能，在你我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对其他的人来说它根本是愚蠢的事情，谁愿意这样做？但这是神的大能，特别在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要记得这句话。我们若是愿意在神面前领受这个救恩，我们就是要走十字架道路。十字架道路是舍己，否定自己的权利了，放下自己要求的，愿意吃亏，愿意受委屈，这叫牺牲的道路。我能够在这一个路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上了十字架，所以我有一个能力啊，是能够舍己。我们能够舍己，能够拿起自己的十字架，放下我主张的权利来建造别人。在这过程里面，我可能在 权力斗争上会失败，我可能会吃亏，被受到羞辱，但是我有一个力量，我有一个能力可以造就别人，可以建造别人。我不只有能力建造别人，我这个能力可以去建造那些在权力斗争里击败我的人。我有一个能力是去造就那些欺负我的人。你这讲起来，其实从一个角度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很愚蠢的。为什么要去建造那些人？为什么不报仇去拆毁他？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是不可思议的能力。我们的政治人物在政治斗争的那个竞技场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这种能力。我可能可以有能力建造我的伙伴，因为你帮我，所以我也提拔你。我当总统，你可以当副总统，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能力建造被自己打败的对手，也没有一个人被打败了以后有能力去建造那个打败他的人。所以他说，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这能力在哪里？是怎么样一种能力？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能力。有从世界角度来看，这是愚蠢的不可以的能力。但这个地方这一节告诉我们，只有在我们这些正在走向得救之路、正被拯救出来的人才有这种能力。一个对于走向灭亡的人来说，实际上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愚蠢，没有一点能力，只有软弱。好，那我们继续要看，就说我现在讲到这个能力，我称它做福音的大能，福音的能力或者福音的大能。为什么这样说？福音就是它的中心，它的核心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之道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传的福音没有别的福音。保罗在对加太的人是怎么说？他说，如果有人来传另外一个福音，他就该受咒诅，如果传的不同，就该受咒诅。没有别的福音。所以十字架的之道，十字架之道，我们刚刚看的是神的大能。我再说，这就是福音所带出来的大能。我们所有传的福音都会带出这样的能力的。若我们的福音里面没有这个能力，那不是真纯正的福音。我们现在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福音，有一些是离谱的、荒腔走板的福音。真正的福音一定会带出这样的能力来。那我现在要讲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能力的福音是什么，或大能的福音是什么。我发觉这个中文讲不太清楚，英文说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福音的能力，这我们刚刚讲。另外一种叫做 The gospel of power， 你就知道它差别在哪里。有一种叫做 The gospel of prosperity， 你们听过吗？成功福音，它是一个 gospel， 是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关乎成功的消息，好消息。也就是说，这个里面专门讲你怎么样兴盛，怎么样成功。那这个的 gospel of power 也是一样，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会有能力，你会有能力。这和福音所带出来的大能是两回事。我称这个能力的福音，我称它做人为的蒙骗，是出于人的聪明。神已经定义要借着人以为愚拙的十字架来救我们了，救人，对不对？来拯救。事实上，圣经上说的是他老早就定义了，不是说看见世人堕落没有办法，只好找耶稣出来死。我们十九二十节讲得很清楚啊，在经上所记，在经上所记是讲旧约了，在耶稣之前不知道几百年了。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是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里面讲的。老早我们还不懂，人还不懂，就说那个十字架的路是什么意思的时候，神就已经预言了，我要把人的智慧，人的智慧，人智慧，聪明人聪明，都通当作什么都没有。智慧人在哪里？人文士在哪里？这个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个世上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这一段已经早就预言说，神 并不是后来看看没办法只好换一个愚拙的方法，而是老早神就命定了，人自作聪明的在神面前一文不值，而神所定的在人是看来是愚拙的，但是却是人的神的智慧。二十一节最后，这就是神的智慧。老早是，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翻译要解释一下，二十一节稍微我指出来，这是蛮重要的一个动词，可是翻得不好。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乐意怎么样了，神就乐意用一个传的方法，是人认为愚拙的，不是人当作愚拙的道理，而是人当作愚拙的传 preach， 或者那个希腊文的 kerygma 这个字，动词叫 keroso， 有没有人听过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传 preach， 传道宣扬宣传报告。这一个动词转成的这个名词，人神乐意用这个方法来拯救那些信的人。你看啊，神用一个方法是人当作愚笨的，那个方法是什么？就用传的，就保罗说的，我蒙召不是施洗是为了什么？为了传福音。在很多分门结党大家巩固自己势力做那个政治斗争权力游戏的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你不去扶植子弟兵，你只用传的，哪一个会有时间听？但是人就利用了人认为愚笨的什么方法，就是传。这个字没有翻出来，很可惜，不容易翻。新译本也没有翻得很好，但有几个英文版翻得很好，我现在记不清了，应该 ESV 是翻对的，我不太记得哪一个，可能要再查一下。但这个原文的意思很清楚，希腊文很清楚，有这个很清楚的动词转成的名词没有翻出来。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传扬来拯救那些信的，知道这个意思吗？神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传扬的方法拯救人。所以他讲的就是说，神用的方法就是要传这个好消息，传十字架的信息。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个方法，这个字，这个动词？因为22节，我们来读22-23节这两节好不好？请。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先停在这边，那第24节是呢，在讲到在蒙召。我先停一下这个地方，这地方我就看见，就说看见他们在讲到犹太人和希腊人或希利尼人，他们要的东西都是从人的智慧。这两种人在保罗当时，一种希利尼人是最有学问的、最有哲学的，犹太人是最有宗教传统的。这两种人代表着人的两方面的智慧，人以为聪明的，人以为有智慧的。那么我要问大家一件事啊，你来看看你自己，你有没有犹太血统，有没有希利尼的血统？犹太人的血统让你要神迹，希利尼的血统就是让你崇尚智慧。如果你有希利尼血统的话，你要知道人的智慧在那个辩才无碍，那种能够说服别人的能力，就是那个能够雄辩的能力啊，你可以招聚很多你的支持者，你可以让你的那个势力大到别人都没有办法跟你抗衡，你可以有很多这种那种影响力，有给自己弄出那个很大的版图来，很大的支持群众。但唯一你没有的是什么？你没有力量去拯救，拯救的力量只有福音，只有这个福音，只能出于福音，福音的能力才能拯救，也就是说只有十字架之道才能拯救。所以啊，希利尼人崇尚智慧哲学，那么他们在保罗的时代，在哥林多教会恐怕是很大的一个比例。保罗责备他们，就说你们那个好像那个为什么会那个很多人变成亚波罗党，因为亚波罗是很有雄辩的能力，很有学问的。所以在哥林多教会恐怕这种叫做什么希利尼的血统是一个大问题。 但今天在台湾的教会，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我觉得犹太血统的那个影响比较大，这是一个我们目前面对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三十多年前啊，在那个有一个事实上是圣灵第三波运动的那个创始人叫 John Wimber， 有没有听过的温约翰？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Power Evangelism， 全能传福音吧，或者能力传福音 Power Evangelism。 他里面有一段话这样写的，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啊。他说意思就是说，福音的信息本身啊，已经不足以使人信主，并且提供信徒一个确据了。这句话我念给你们听啊。The gospel message itself is not sufficient either to convert or to provide assurance for the believers. 不够了，福音信息本身已经不够了。It's not sufficient, 不够。Something more is required. 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什么东西啊？他打一个，打一横个。Power, 要能力。As manifesting signs and wonders, miracles.那个神迹奇事那些想显出的能力，这个是我一个字都不差的从他的书里面解出来的。我称它做 The Gospel of Power， 能力的福音或大能的福音，崇尚能力的福音。福音传给人家就告诉人家你可以有能力，能力是了不起的，你需要能力啊。这种能力的福音渐渐的演变到今天啊，最通行的最流行的，我称它叫做 Gospel Prosperity， 这很多人这样称的，叫做成功福音，或者叫 Gospel of Health and Wealth。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健康与财富的福音，那就很明显了。就好像保罗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我们今天成功福音的追求者，他们寻求的是神迹奇事，而这些寻求这些追求其实虽然是在敬拜神，在那个奉耶稣之名那个求圣灵那个光那个赐下来，但事实上真正的那个动机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追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人自己不容易分辨的一个错误。这种追求到更露骨的时候就很那个，我看见另外一个牧师啊，是南非最大的教会叫做Rima Church， 在约翰尼斯堡的地方，他牧师叫 Ray McCauley， 他这样讲的，他说你是这个大君王的儿子，这个大君王拥有千山上所有的牛羊，所以为什么你要像一个乞丐一样活着？他应许你凭着信心求什么就给你，所以你只要提名然后就那个宣告就可以那个支取了。Name it and claim it， 这句话那个讲得很清楚，他说 Name it， 你提名确实或者宣告然后就支取 claim it， name it and claim it。 这就是这种所谓成功福音发展到今天、如果露骨的话，像非洲就是这个样，在西方在台湾就用比较包装的比较讲究一点的方式，那我们还是在追求圣灵，我们是在追求教会的增长，我们在追求我们小组的发展，这些去改那个包装，但事实上完全一样，他们传的是一个能力的福音。那么我问大家，在耶稣的时候啊，有一些人跑来跟耶稣说，夫子，我们希望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耶稣回答他们说，这个邪恶世代只有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约拿的神迹，大家知道这一段圣经吗？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意思？约拿三天三夜对渔夫娘照样怎么样？人子也要，那是指什么？不是十字架吗？不是耶稣要替他们死吗？那耶稣说真正的神迹只有什么？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真正的神迹，邪恶世代求神迹就只能给你这个神迹。当然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这不是在这些人要求，在这些人自我中心的追逐之下给他们的讨好他们，完全不是。 耶稣为了让这些人被引到十字架面前，他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他自己讲得很清楚的，在这一个邪恶淫荡的这个邪恶的世代，求的神迹的话，只有一个神迹可以给他。神今天会不会继续行神迹？当然会，否则他算什么神呢？对不对？那神会不会把超自然的恩赐赐给人呢？当然会啊！你看不看圣经？你信不信圣经呢？我不相信圣经上有任何一句话说这些神迹是使徒时代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没有了。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所以那样子讲的人去硬去误解那圣经是不对的。所以神当然会行神迹，神当然把超自然的能力赐给他拣选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件事，神凭着他的主权要在基督里面建造我们，所以他用各种神迹奇事极大的能力的彰显来做各样事情，那是他的主权，神的主权一定会做这件事。我们随时存着一个期待的心情等候神来做这样的事，但神从来不会我们网购一样上写一个订单他就给我们一个。那了解什么吗？我现在在网络上看，哎呀，我很大的欲望要得到这个商品，我要这个商品，我填一填，第二天快递就送到我家。今天追求神迹奇事，犹太人追求神迹奇事，但今天成功福音者追求神迹奇事是这样的，他们是网购神迹，他们是照着自己里面的自己都不知道的野心欲望去求圣灵照着他们的意思彰显。真的是造就人吗？他们觉得他们是造就人的，但我们刚刚就说了，我们爸爸妈妈也可以说我是为你好啊，那个我们很多时候那个小组长啦，那个牧师也可以说我们要为着耶稣基督啊。其实里面有很多私心，很多自己都不知道的隐藏的动机在里面。而这样的追求，犹太人要神迹，这种犹太血统一直到今天都在这一个错误里面。我们自我中心的祷告，自我中心的追求，那么我们注意到圣经上十字架的信息从来不包括对这些自我出于自我中心的追求有一个应许，说一定应允。的确有很多超自然的彰显，有一些的确是真的超自然，我知道有一些是假的，我们也知道那有一些呢还被记者揭发了，有一些的确是真的超自然。我刚刚讲 John Wimber，那我的一个蛮非常熟的长老，他就陪着汤牧师去，汤牧师是坚决反对现代还有灵恩的，他说他要去揭发举发这个人的那个造假，所以他站得特别近，在那个 John Wimber 那个讲道他站得很近来盯看有没有放那个耳机啦无线电啦那种偷偷的联络。然后那 John Wimber 讲完道，讲了道都是福音信息，一点都没有错，讲道以后他说我们今天中间有多少个人生什么病什么病，我请你站起来，今天神要医治你，也就一个一个站起来，那个牧师也一直盯着看，没有耳机没有无线电，大家看好。然后 Wimber 就说好，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他把手举起来，他要大家站起来，我们为他祷告，他把两个手举起来，然后那个牧师站在蛮前面，他觉得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在那边过来，他根本想都没办法想，嘣一下就倒在地上。他说那个力量若不是出于圣灵的，一定是出于什么灵的，不是人假造的，没有可能是心理作用。我们今天在台湾很多聚会是心理作用，人倒下来啦，笑了，因为去的时候就希望倒希望笑，所以那个人只要稍微引导一下他就迫不及待就倒下去了，那个是假造的，心理作用，但是有很多不是的。那个牧师后来变成一个极端的那个冲那个灵恩的一个人，因为他觉得这不可能是出于神的，这种彰显是的确有的。那么既然是超自然是真的，如果人在这个里面又你看啊，本来不信的人信了，本来很忧伤的忧郁症的人高兴起来好了，本来冷很冷漠的教会开始热心传福音了， 那这有什么不对？这有什么不对？有没有问题？这值得我们好好想。哎，你们嫉妒他，你们没有这些，人家有的那个，人家好热心啊，传福音传的好火热，教会增长的很快，有什么不好？有人起来做见证，我本来忧郁症的好了，有人起来做见证怎么样怎么样？我本来要跟太太离婚的，现在我很恩爱，那不非常好吗？有什么问题？犹太人要神迹有什么不对？啊，可能希利尼人崇尚智慧，我们说他那个太多人的智慧在那边搞各种的花样。犹太人要神迹，如果这个神迹能够让教会增长，有什么不好？不是荣耀神的事吗？我们先看第21节啊，回去看第21节。再看一遍，神乐意用一个传扬的，人以为愚蠢的方法来救那些相信的人，对不对？看见这句话吗？神的智慧是什么？用一个人觉得很笨的方法，用传的方法。哎，你光用传有什么用呢？你讲的天花乱坠，人家不信就是不信，神就是要乐意用这种方法，这是神喜欢的。这个传，你可以解释说讲道，对不对？你可以讲道，解释做。宣扬着福音，个人传道，不管怎么样，他的重点都是把十字架的信息告诉别人，对不对？只有这个意义。有能不能解释成是一个超自然的彰显？有没有办法？不可能嘛！这个字是很清楚的。我刚说，就说，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希腊文，那个也没有那个真的翻得好的英文，所以我没办法跟大家直接相信我讲，你们只会去查。希腊文讲得很清楚，神乐意用一个方法，人以为愚拙的方法，就是传的方法，传扬的方法。神没有用彰显的方法，没有用那个超自然彰显的方法让人信主。他要救信的人用什么？用传的方法。这是不能取代的方法。所以他并没有说用另外一个方法取代，所以那个神迹奇事那些不是取代这个的方法。那么有人就说了，如果我承认，就是说我一定要传，我好好的传福音。但传了福音以后，加上这个祝福是不是更好了？我知道我不能够靠神迹奇事得救，我一定要靠传的，我可以得救。但得救以后，我还是有忧郁症啊，能不能用一个神迹奇事把我医好呢？我得救以后，我还是很穷啊，能不能行一个神迹奇事我发财呢？那有什么不好呢？附加的祝福好不好？那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你们要不要想一想看？我们承认说得救，使人得救一定要透过十字架的信息，好不好？没有争议了。但是得救以后，教会里大家死气沉沉，也很辛苦，大家都很穷，生病那些啊，神迹奇事，身体又健康了，都有发财了，那个事业顺利了，热心传福音，教会大大的增长，有什么不好？我们看看26-31节，你知道，人面对神迹其实有两种那个可能啊，就一种神主动的。你看，我有一个好朋友，其实也不是真的很熟的朋友。当初我到美国去碰到这个弟兄的时候，他的太太以前是我在大学的合唱团的同学。那他是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人，华人，他基本上就说，他们夫妇过得非常清苦，非常穷的日子。那他们两个很有爱心，很有关心人的那种心，他们很爱别人，希望关心人，帮人祷告，扶助别人。所以我碰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大家都信主了。那他还很关心我，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有关心人的恩赐。他就跟我分享了，他们本来很穷的时候想要服侍人，他们也没什么力量，也不知道怎么服侍人。后来神就用他们这种关心的态度服侍了很多人，让很多人得到安慰，得到那个造就。那有一次啊，这个先生就跟人家打电话去关心别人，鼓励一个在很沮丧的一个那个姐妹的时候，他就开始看到那个姐妹坐在一个黄色的沙发上面，后面是那个什么浅色的壁纸那些。他看越看越脑子里面越看越清楚，他就问你现在是不是坐在黄色沙发上？他说是，他是不是一个壁纸上面的黄色？是。那个姐妹吓了一大跳，你怎么看见我的？但是这个弟兄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看见。
他后来就常常有这种能力，就说看见这种图像，而且都是对的。他有心要服侍别人，安慰别人，神就让他有一个完全超乎自然的一种能力，去更加安慰一个人，让被安慰的人更加得到安慰，说啊，真的是从神来的，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引导我。他有这个能力，那现在怎么样我是不知道，那个时候他就有这种能力，一定是十几天以前，十几二十年以前了。那这个能力他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他没有追求啊，那神主动赐给他，赐给他这个能力以后，他自己怕得不得了。他说：“神给我这样的能力，若我不好好服侍神，我就有祸了。”一个人主动接受神，不接受神主动照着神的主权赐给你的这种恩赐的时候，人的反应是越加的谦卑。
有一个问题啊，当我自己量身定做了一个像神要，上网订购一样跟神要一个神经要得到的时候，结果是相反的，我会变得很狂傲。我们从很多人身上其实看见这一个。那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纷争？很多时候是因为有人因为有更超过自己本来该有的恩赐的时候，他就开始骄傲，就开始纷争。有一些这种主动去追求这种超自然的彰显和恩赐的教会，特别容易闹分裂。为什么？因为得到了这个，没有办法不骄傲，而且没有办法不分。能讲方言的还不能讲方言的就被分了。我不管开始的时候多存谦卑的心求神说啊，求你让我讲方言。等到我会讲以后，我没有办法，要有那个方言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这个实在太好了，我再也回不到从前去那个。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没有讲方言的一定是自义人的基督徒，没有办法禁止的就会这样想。然后我再说，当你完全没有求，是神主动凭他主权为了你要去造就别人给你的时候，你会谦卑。但当你自己很想要，然后跟神要又要到的时候，你会怪别人，你们不要嘛，你们不求，所以不没有嘛。某一些教会呢，不会讲方言的是第二等的基督徒，甚至于被当作不信主的人看。为什么？因为这种恩赐，这种超自然恩赐使人骄傲。为什么神的恩赐会使人骄傲？因为是人求来的，不是神给的。大家看得出来这个问题了吗？犹太人求神迹，那几个犹太人找耶稣，那法利赛人找耶稣说那个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如果就显一个神迹给他们，他们出去就很得意了，你们都没有看过，我们看过耶稣显了什么神迹，所以耶稣跟他们说只有约拿的神迹，没有别的。二六节我们一起看，二六节到三十一节，他说弟兄们啊，可见的哦，可见这个字其实不是可见，原文的意思看看你们， look at yourself， 看看你们，你们当初蒙召，你们这些蒙召的按着你们本来的能力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那种有雄辩的学问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也不多，但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叫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那无有的，为的要废掉那个有的。那神这边一直在讲的是什么？神主动拣选，神主动拣选。我们这次不会讲了，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讲到属灵的恩赐，中文有一个字翻不太清楚了，你们要追求爱，要切慕那属灵的恩赐，他从来没有说追求属灵的恩赐。那个切慕，事实上你仔细去看，他只是说你要，那个就是说怎么样讲呢 ？Appreciate， 你要能够欣赏各种属灵的恩赐，但你们要追求的是什么？爱，就是追求爱。没有叫我们任何一个人追求属灵的恩赐。以弗所书那边是也在说那个这些是神主动给我。哥林多前书更讲到神圣灵凭着自己的意思，再仔细听一遍，圣灵凭着自己的意思将各样的恩赐分给人，为的是要造就教会，要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我们怎么看都要知道，所有这种超自然的神迹，无论是人的恩赐是神主动的彰显，都是为了造就人，是神主权的决定。 人主动去追求会造成很大的混乱，造成人和人之间的嫉妒纷争。哥林多的教会是恩赐最彰显的最多的一个，但是在保罗所认识的这些教会里面是问题最多的一个，纷争结党嫉妒这种问题特别多。所以犹太人求神迹这个血统在今天台湾的教会是很明显的，我们很多的犹太的血统在里面，但神却主动拣选，甚至他拣选的这些是卑微的，是那种被人厌弃的，本来没有的，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狂傲，我有了也不能，我得到这个恩赐，得到见到这神迹，我不会这么狂傲的说你们没有。你看今天的台湾的教会有的时候有这种问题了，你跟某一些信徒谈话好像在跟另外一个宗教的人谈话一样，我们信的神好像不是同一个神，他讲的话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听得懂的，我当然懂他讲什么，但他完全不是我知道的圣经的真理，完全不是圣经教导我一个基督徒平常的生活，而他却把它当作稀松平常的每一天的生活，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不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把基督的身体分裂了吗？你可以说我错了，如果他对的话，但是他那个在圣经上都没有根据啊。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对于有那种经历，而且他们是主动的去学去求得来的，他会觉得那一个是一定是对的，因为你有那种经历以后，你再看从前经历，那真的差得可怜。怎么可能不会讲方言？你知道讲了方言以后有多好的感觉吗？怎么可能你没有神迹奇事医治呢？怎么会不得医治了？我本来是那个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得医治以后，那个我一夕之间变得多好。我刚刚说的，我承认福音，那个十字架的福音是得救唯一的根据。但是得救以后再有这些神迹奇事，让我过得更快乐，教会增长得更好，有什么不好？有很多不好。有很多的危险啊！我们一起看29节，因为神主动的拣选，要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有这些经历会看不起别的教会？你们那个教会啊，你现在还参加那个教会啊，来我们教会吧，那个教会一个神迹都没有，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凭着血气在自夸。但真正的智慧是什么？这边说到，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本乎神，完全不是本乎你的追求，不是本乎你特别的经历，神又使他是谁？就是基督耶稣，对不对？使他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啊！这个地方标点符号错了，智慧后面应该是一个冒号，他使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个智慧包括什么？这智慧不是神迹奇事，不是雄辩，是什么？公义、圣洁、救赎，这才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它的内容包括公义、圣洁、救赎，好像经上记着夸口这张纸的主夸口。所以神迹奇事若是不是神主动的，他的问题第一个是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上违背圣经的教导，圣经上是说神就是用传扬这个愚拙的方法，不是用神迹奇事的方法。第二个，人会变得骄傲以后夸口，第二31节说的，我们只能指着口指主夸口，就人指着自己的经历夸口，以至于产生纷争结党嫉妒。那最后这个是更严重的，就是让人越来越自我中心。这个成功神学或者叫做健康和财富的福音，成功福音啊，大能的福音，就是追求能力的福音。这种福音，我说它是追求能力福音，因为有很多教会应该传这个福音，告诉你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有能力，你信了耶稣病会得医治，你信了耶稣你有能力去那个让你的事业成功，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那个股票会涨价。你要在华人中间比较不会讲金钱的问题，
在西方最大的问题就是金钱。那个 Benny Hinn 啦、啊、那个还有那顾永康啦、啊、这些人有多少钱，那个他们那个不知道拿了多少钱啊。那在美国已经有参议员去那个要调查他们啦、啊、那些。但是他们这个是不是很 tricky 的，这因为美国的法律总是对这种教会的机构特别的优厚，所以他们有很多可以不要 accountable。只要捐的人不追究，政府拿他没有办法。而捐的人为了，就你要在非洲曾经有人就说为了捐钱给那个 Benny Hinn, 去在那个挪用公款把那钱捐给，后来被抓了那个下到监狱里面。他就说因为他听了布道会，他觉得大家捐了都蒙福，他没有捐他会有祸，所以他不得已只好去挪用公款。就这个样子。那这些人捐了而且不敢那个出来说那个我是受骗，因为他们觉得捐了可能会蒙福，可能会那个就是说，所以没有人去告他们，那政府就没有办法说他有罪。这些人讲，那在我们东方人中间因为东方的传统文化很反对铜臭气的，所以大概没有牧师或者教会这么明目张胆那个买游艇啊私人飞机啊，大概是没有。但东方有一种文化，我觉得是同样的，也是成功神学，就立德、立功、立言的这种传统价值。所以我们的教会牧师在追求的是成功是什么？是成就、是名声、权力、荣耀这些东西，追求自己的这些东西，这些跟西方那个 Benny Hinn 的这些其实是一样的，也是追求成功。
那这种追求，当一个人啊进到这一种教导里面，学着他们一起跟从的追求，这一种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就一种 power, 一种能力。我想 ,the gospel of power, 关于能力的福音，而不是关于恩典的福音，弄清楚没有。我们要得追，要希望要的是 the gospel of grace, the gospel of redemption,我们得救的福音，那个恩典的福音，而不是能力的福音。而重点放在能力上，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出发点。那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兴盛，能够满足我，能够暂时短暂的在世上的那我感觉的需要，我疾病要得医治啦，我的困难要解决啦，这些，那我这个一点都不是说神不在乎我们的困难，不在乎我们的生病哦。但是如果我焦点只是解决我的困难，只是医治我的疾病，其实这些完全是我自我中心，我其实不要神，我只要健康，我只要顺利，对不对？那这个是很危险的。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它一点都不会让我们更亲近神，你看得出来吗？若你追求到了，你不会更亲近神，因为他迎合我们肉体。我们越有这种追求到得到的经历，我们越会聚焦在自己的感受上面，而我们的感觉一定永远不会满足。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会满足的，这个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呢，你当这一次我疾病得医治，我满足了，下一次我就希望我的那个事业能够更顺利，再下一次我希望我的股票能够更涨价啊，就一个接着一个，这个有一点像吸毒的，一次又一次，我就越来越深的那种需要，因为我经历过这种超自然的能力嘛，我自己做不到的，我的忧郁症那十个医生都干不好了，结果在教会里面打一个滚好了，不一定打一个滚了，可能打很多滚。所以这种经验让我需求越来越强。你们知道吸毒的人吸过以后他为什么还想吸？因为不满足，那种快感不够，上一次那个快感已经忘记，已经渐渐淡忘，不够，我还要更强的快感，同样程度的药都不够，要更强的快感才满足了。以前有一个，不是以前，到现在还有，在叫多伦多飞机场教会，叫称为多伦多祝福，有许多的人从里面觉得得到祝福，得到很大的那种复兴，觉得啊，那个我很沮丧的来，很极乐的回去。从世界各地都有人来，坐飞机来。但有一个现象就是，从欧洲来的那些人，过了一阵子又要坐飞机来一次。那个 Arnold 就是那个多伦多机场的创办人，也写书，还
称，就是说用他们做见证的，这些人又来了，那个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就叫他们多来，要享受分享祝福。难道他们没有一个疑问？神是多伦多的神，神住在多伦多，这神太小了一点了，跟旧约的那种很多的偶像差不多嘛，对不对？他不是神啊，他是什么东西？多伦多祝福这个里面，我曾经仔细去了解这个运动，读过很多他们的书，也去访问过受他们影响的人，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引人走入歧途的。到今天还有很多教会为他们辩护，他们这个事工还在继续，但是已经没有当年那么盛况，因为假虚假的总是不会维持太久。那么如果我必须到多伦多才能从神那边得到祝福，那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哪里去？我在欧洲我自己的教会就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你看啊，这种追求每一次都能够满足自己的某一些肉体或者某一些的欲望，却一步一步让我离开十字架更远。有没有警觉到这个问题？在那个过程里面很爽快很舒服，哇，那个超自然能力，又是奉耶稣的名啊，又是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对的。我曾经问过那个以前常来台湾的叫米勒牧师，那个叫做 Edward Miller， 现在他儿子还常常来，我到亚特兰大去参加他的教会，我就跟他讨论说，这个难道你这样敞开，这样放心的让圣灵来，你不担心会出错吗？他的回答是 How wrong can you be？ 你会错到哪里去？他意思圣灵在这里会错吗？这答案是很不负责任的。若是我们不会出错，那我们就是傀儡，圣灵把我管得好好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真正属灵征战的战场就在我们心里。所以我可以圣灵充满这个会场，我在里面心不正的话，我还是会出错的。当你引诱人去在自我中心的追求的时候，大家都在出错。就算圣灵来，人不愿意爱神而爱自己的那种肉体的话，人还是会出错。所以我们要警觉到这一种追求，犹太人是追求神迹，这种追求如果你真的追求到，很可能一步一步引你离开十字架，因为你越来越在乎自己肉体的感受和需要，越来越想满足自己感觉到的需要，而不是神主动的赐给你的恩典。那神每一次赐给你恩典，如果你仔细看那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你会看见所有的恩赐都在造就别人。他那话，那个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为了人，要让人得造就，那句话，那个人是别人的意思，那个不是让自己得造就。很多人解释错了那句话，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为了让人得造就，那个人是指别人。所以所有的保罗说你要求什么？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我们为神给我们这些，就是要我们建造别人。好，那我们明天还会谈到，那都是建造别人，那我怎么办？那个保罗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不管怎么样，这一些超自然的这一切的彰显，神今天还在做。我自己认识的弟兄是这样，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没有这些超自然的恩赐的能力，但是我曾经亲眼看过，就说完全不可能是自然的事情，神继续在做，没有问题。当神认为这个时候这样做会造就人的时候，他会做的。我们不要拦阻他，我们更不要那个有一些那种死硬派，就是说那个今天神迹停止，所有的东西都出于邪灵，我们用不着抗拒。当神要造就人的时候，他能够很轻松的用一个方法让人得造就，我们就乐意接受。但是我们主动追求这些本来神没有应许给我们的话，要小心我们一步一步的离开十字架，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一起看二章的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第二章，好，请。
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
讲
的
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人的大能。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他这边说到，我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用那些各种，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有人断章取义把这一节拿出来说，我们一定要神迹奇事。但是你再回到第二节是指他是怎么说的？第一节、第二节是怎么说的？真正的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从哪里是彰显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别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而这并不是说我会讲这个道理就有圣灵大能和大能的名证，而是说什么？这个十架之道是在我身上活出来的时候，就一定有能力，就一定有圣灵的能力。这个能力甚至于不一定是超自然，不一定是超自然。
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曾经有跟我太太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那段时间是这样，我们在美国，我们当初买了一栋房子，那是非常便宜的房子，$40,000，大概是台币多少，很便宜，对不对？跟台北的房子不能比，我们在乡下买的嘛，房子很大，真的很大，我们过得觉得很好就买了。买了才知道那个房子很不方便，它没有水，没有自来水，是一个水井。那水井又不是深水井，是一个浅水井。浅水井啊，就是说我们最需要水的时候，夏天它就干掉了。冬天我们不太需要水的时候，很多水满的。所以那房子很不好用。那后来那房子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啊。当初那个人是自己造的，那个卖光房子的人乱搞的，很多都不照规矩，所以那房子很麻烦。我看看，实在是那个，如果这个要修那个修，再装那个自来水啊什么，花的钱啊，买三栋房子都可以了。我就决定不要那个房子，我还是换了房子，我换到别的房子去，换了一个当然好很多的，是一个他们叫做 split level， 是三层的。那都很好，但是它那个楼梯啊，就第一层到第二层中间是没有，那个楼梯是旁边没有栏杆的，就是这样空。我也没注意那个事情，当时那个时候我太太怀了老三，在怀孕到最后一个礼拜，就要生产前一个礼拜，她抱着一大篮要洗的衣服，肚子又很大，从楼上下来的时候看不见，一脚踩空，踩空了她那个脚啊，那个脚本来是这样子，整个踩空变成这个样子，那个这边骨头通通碎掉了，她摔下去以后。痛到一个地步，他在地上完全不能移动，电话就离他差不多只有5公分，他没有办法打电话给我，这痛了一个多钟头，脚肿得好大，那是很恐怖的一件，自己一个人在家，两个小孩上学了，大小孩上学，然后他才抢到拿到电话再打给我，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人那个打电话来做counseling，我一直电话一直忙线，打不进来，那我们家门锁着，他打那个911美国的那个急救。那个人进来最后还是把门撬开进来救他，然后我知道才那个911通知我，我才来。他那一段时间很痛苦的一个经历，非常恐怖，非常痛，极其痛苦的经历。然后他后来脚开刀，开完刀以后过一个礼拜又开刀剖腹生小孩，那段时间他非常痛苦。生完小孩以后，那个身上带着两个那开刀的伤，很大的伤，然后这个脚跛了差不多半年多，完全不能着地走路呢，打着石膏，那过得非常痛苦。他在那个屋子里面呢，凡是看见的楼梯就很不舒服。他在那屋子就是过得非常不好，他就变得非常不快乐。那生了小孩以后，那个小孩子三个小孩，他又更辛苦了，就非常不快乐。那我也不那时候我不太懂，我不懂他为什么不快乐。我就继续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说我就准备把从前那个不好的房子啊卖掉，因为我们这个房子还在负债。那在卖的过程，我太太每一次提到卖，她就非常不乐意，因为其实当初我们老大老二是在那个房子生的，我们过得非常快乐，虽然房子很不好，没有水了什么，但她对那个房子的回忆是非常好的，而对这房子的回忆是非常恐怖的。那她又不好讲，因为那个房子是不好，这个房子是比较好，当初她也同意买这个，而且我们实在也没有钱，我们如果很有钱，那个房子不管你留在那边也好吧。但我真的需要钱付这个房子的贷款，所以最合乎我们现在就从道理上来讲，最合乎道理的就把那个房子卖掉来付这个房子的贷款。他当然也不能说出来，就是说他不想卖那个房子。可
但每一次他就阻挠，就不高兴，那个每一次有人去看那个房子好像想买了，他就闹脾气，那我们家里就过得乌烟瘴气啊，那很不舒服，那不懂，后来我才懂了，就是他不嫌闷，我就跟他讲很多道理啊。第一个，我们现在没有多余的钱啊，不卖房子的话我们付很多利息啦。第二个，那个房子的确不好啦，如果留下来的话是一个麻烦啦，我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去整天的，他都懂，也都同意，可他就是不快乐啊，妈妈不快乐，小孩也不快乐，太太不快乐，丈夫也不快乐，我们整家就是好多个月就是这么痛苦。那有一次这个房子真的卖成了，那个人要付钱，我太太生气的不得了，就是不肯，就是那种我看我后来看不对劲，他要崩溃一样的那个。后来我才知道，就说他对我们现在住的这房子这么反感，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住的这房子很好啊，没有以前的房子任何缺点。那个情形之下，就说我自己就跟神祷告，神就告诉我说，钱是可以赚的，但你太太不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太太的喜乐不是用物质可以换来的。我那时候很挣扎，因为我那时候在康奈尔大学做研究，薪水不是很高，那要计算，就是说从斤斤计较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的话，那是没有可能搬回原来那个房子。那个时候刚好房地产就跌价，跌得很厉害，所以我现在这个觉得好的这房子啊，想卖已经没办法卖了。就是说我从前花了多少钱买的，现在大概 60%-70% 的那个钱都回不来。那这个对我家来说是一个极大亏本的生意，我就很挣扎。我是家里经济的来源，我是需要负责做赚钱，我又负责做各种决定，我怎么决定说能不能搬回原来的房子去搬离这个，把这个现在的房子卖掉。第一个，搬回那个原来的房子要花很多钱去修，去把那个接自来水，公共的自来水，然后修理很多那个不合适的地方。那第二个，现在这个房子卖不出去，或者会要赔大钱卖。那我跟神祷告，神就让我看见，就说钱这一切东西我将来都可以辛苦再去赚，但是我太太是重要的，因为我爱她，我就决定说好，我做一个决定。那其实那个任何那教会的人啊，或其他人都觉得这不可能啊，那个赔那么多钱干什么啊，那我也没有钱买第三栋房子了，所以我只好这样就把原来那房子修好，就我就开始花钱修那个房子，我没有卖，那个买主要跟我签，我就没有钱，没有卖给他，他还以为我钱少了，可是反正我就决定就自己花钱修。我开始花钱修，我的太太就得意着，她就开始心情就好了。那后来我真的把那小房子修好，我搬回去，然后我就卖这个房子，这房子的确赔了钱，赔了蛮多钱，那修那房子又花了很多钱，但是我夫妻的关系，我们整个家庭的气氛就改变了，我太太从那年得到医治，她知道我在乎她。这个讲起来一点都没有了不起啊，但是很多先生是不愿意这样做的，因为这觉得不合理。这个事情不光是我家，到后来过了很多年，我回台湾以后，有一次我在美国的那个教会的一对夫妇，他们也搬回台湾，他们来找我，那个夫妇就是之间有很大的痛苦。那后来才知道，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参加的一个是走极端的教会，先生从小在那边，父母亲也在那边，所以他们回台湾以后就参加那个。那太太很不适应，太不适应，觉得你们教导不对啊，每天有一次就那个说了一些话，说那个你们遵从的那个某某弟兄讲的也不见得都全对，这下不得了，那个他们教会长老带着人来，要说要好好的管教，要那个怎么样对付那个这种邪恶的灵，到他家里来责备这个太太。这个先生因为从小在这个教会，父母亲又在教会，他袒护这个教会，一直劝太太说你就不要讲好了，那回来跟我讲那个。那太太被那些人羞辱了，是很受不了，不肯去这个教会。那先生就说怎么可以不去教会了这些。先生自己不觉得教会有问题，只是太太觉得。但他们两个实在吵得不可开交，就来找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个先生已经要人很多是文化成见，所以他已经觉得那个教会是对的，那是太太。那我就后来就跟他讲我买房子的卖房子的这个例子。他听了以后想了半天，我知道怎么做了，他回去，然后来就带着太太叫别的教会去。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表面上我们做这样一个决定，好像我们 就说怎么样讲，就说我做丈夫的我有权决定，你应该听我的，而且我所有的道理都对，但是我这样做有没有错，我这样做其实合神心意，也就是说神爱我就像要我爱我的太太一样，我这个人这么不讲理神还爱我，如果我太太那个要求不合理只是因为情绪，我为什么不迁就她，就是说你看事实上后来我那个房子不是不好的房子修好了吗，那个住了很多年，我们后来回台湾，但我们因为很烂的房子就丢在那边啊，过好几年就房地产涨好多，我们再卖的时候那钱全部回来，我根本没有损失，我没有亏什么钱啊。那但是那是后来的事啊，在当时我做这个决定，表面上我是损失，我是付了代价，但是这是对的，因为造就一个人，因为对我太太来说，那个不是金钱，不是你所有计算说这样不合算就可以换回的，因为她在那边有过那么痛苦的经验。而他在原来那个房子虽然很不好，有更甜美的回忆，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在乎一个人，一定要在乎到超过我们对其他的计较。我的金钱，我的权利，我的名誉，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愿意赔钱，但是我名誉一定不可以赔。有时候我愿意吃苦，我辛辛苦的，我不肯吃亏。如果你冤枉我，那我跟你没完。事实上，神要我们把这一切都放下来，这个叫做走十字架道路。而不是做傻大个，就是说当大脚垫而已。我这样做是有一个目的，是做什么？造就人。这如果能够造就一个人，我这一切都愿意。不是傻傻的那故意那个永远做那个忍气吞声的人，而是我愿意。你知道吗？如果我真的愿意这样的话，我这样做了以后一点都没有压抑，一点都没有说我已经让他三次了，这一次我再也不让。我从来没有跟我太太计较过，那一次是我让你，这一次你要让。因为我看见他被造就的时候我也被造就，他被医治的时候我也被医治，当初他那么闹情绪的时候我也很受伤害，我也因着他得医治我也得医治，所以我再也不会拿从前那件事说从前我对你好你现在要对我好，一点都没有。可我今天看见很多人说哇，走十字架背十字架道路，我只好忍啊忍啊，忍到十次了受不了爆炸了，那全部一、那个完全不是走十字架道路。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是在十字架还是凭着自己在忍。哥林多前书教我们要造就人，我们凭着自己的肉体去造就人的话，我们最后会变成那样，最后会拆毁人。真正对人造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我愿意为造就他的缘故付代价的话，我就可以造就他。而这个过程其实我得造就，我得医治，神是很公平的。神即使现在我看起来是很大的，付了很大的代价，失去很多，我甚至于失去不止金钱，失去名誉，失去地位，失去很多其他的人看来重要的东西，但是神绝对是公平的。下面我们的那个经文还会告诉我们，就说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审判，我们个人得赏赐，记得在哪里吗？第三章，对不对？